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DF 与明慧。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欢迎，你来的正好。
就不能来点有创意的吗？怎样，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想要冒险吗？那就多准备些极品装备吧。
以你的觉悟，还差得远呢、啊。我叫阿尔伯特。记住本天才的名字。
天气寒冷，记得多穿点儿，感冒了可不好受。
大家好，我是雨明。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欢迎加雨明的 QQ 粉丝群21903918，这是雨明的2000人粉丝群哦。再重复一遍，21903918。如果想和雨明交朋友的话，就赶快来吧。
这是一个勇者的故事。
这是一个穿越的故事。
这大街的景色不错吧？
当然了，其中还有爱情。
妹子，你说是不是啊？
是谁跟你爱情？
我说你们说这么半天，说啥玩意儿呢？
说什么？勇士就在你身边啊！
对对对，这里是 D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
其实对于小雨来说，考古队的死活他倒并不在意，这一次只要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就好了。因为他等级最低，所以一直跟在队伍的末尾，稍微抬头就能看见艾伦那自信满满胸有成竹的表情。他真就纳闷了，你说这50级的神枪手有什么底气去跟至少80级的两大 boss 决战呢？再说，难道是刚才的战斗让艾伦变得目中无人了？风阵如此信誓旦旦，那是源于对自己实力的自信。要是小雨也达到80级，以他的双重身份照样能横着走天下。可显然现在他和艾伦都没有这样的本事，就算是继承了浮于物息能力的方宁也不行。主心骨风阵小心翼翼地前面四处打量，警惕的像是紧绷的弓弦。方宁突然在身后问了他一句，风阵，格拉卡他们的怪物为什么要为难考古队呢？哎，这个问题小雨也十分疑惑。风阵犹犹豫豫的又踌躇了半天才说道，哎呀，你们都知道，因为两个世界的碰撞啊，导致了彼此出现了一些连接。这些 boss 都是从阿拉德大陆来的，他们找到这一块新大陆能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呢。小雨听他这样说，不禁想起了一件狗血的事情，他们不会是要攻占世界吧？还有这么有闲情逸致的 boss 啊？风阵点头说道，哎呀，原本在这阿拉德大陆他们的生存空间就非常的小，再因为人口的繁育啊，这些怪物都已经无地容身了，地球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块好地方。方宁似乎有些明白了，点点头把话接过来说道，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考古队，因为论及对地质的了解，谁也比不上这考古队员呢。艾伦哼哼着说，嘿，哎呀，有那么麻烦吗？不就是几只 boss 吗？正好拿他们来实验实验我的新武器。风阵和格拉卡的接触是一行人当中最多的，也因此格拉卡才被他称为老朋友。 所以对于格拉塔的手段他是最清楚不过了。也曾有人因为轻视两 boss 的实力而导致死亡，所以风阵再三提醒艾伦不要小看这两只 boss。 烈焰格拉卡和寒冰格拉卡姐妹在游戏中都是格兰之森的领主，实力非常强大，其中烈焰格拉卡甚至还是每一个转职角色都必须过的一张图。可以说他们不仅是风阵的老朋友，也是小雨的老朋友。烈焰格拉卡最强的攻击方式是召唤天上的陨石，当然这陨石可不是真正的陨石，否则的地球肯定就得再来一次世界毁灭了。那不过是魔法元素通过魔法阵的解构再造所形成的另外一种物质罢了，但是威力却十分不简单。按照现实的情况来说，恐怕这一颗陨石就足够将小雨和方宁送去见佛祖了。再说寒冰格拉卡，她虽然是烈焰格拉卡的妹妹，但论起真实实力一点都不逊色。他的寒冰法杖能够对自己使用的所有寒冰魔法进行增幅，攻击力同样不容小觑。因为小雨还有游戏中的经验在，所以对于两人的攻击方式都是十分清楚的，自然也知道怎么掌握他们的弱点来进行攻击。风阵追踪的能力那真是一点都不逊色于专业的斥候。四人在沙漠上前行不久，就看见远处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只哥布林，看样子似乎正是前一次从他们手中撤退的那群哥布林的余党。嘿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小雨灰心地笑道，他刚学会了火球术还没大发神威呢，真是迫不及待的就想找几个便当货色来试试。方宁却一脸凝重地说道，魔法哥布林已经和我们交过手了，自然具有对敌的经验，现在我们又是在对面大部队的身后，还是再等等再看吧，没有合适的时机也不方便行事。风阵点头赞同道，是啊，我们的目的是解决这最大的 boss， 这群哥布林无关紧要。兴致盎然的小雨一瞬间就变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下来。艾伦的一边风趣地说道，哎呀不用着急，等这件事结束我带你去雪山营，让你一次打个够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听说雪山营这个地方了，但小雨却始终不知道雪山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存在。虽然心里好奇，但显然现在并不是询问的好时间。那就暂且先饶他们一命。根据风阵推测，格拉卡两姐妹将布格林分散在四周进行巡逻，虽然他们依旧是怪物，但是在智慧上已经不逊色于人类，甚至比人类还要殊胜。前面退走的那一批哥布林虽然乍看起来数量十分庞大，就算艾伦和风阵两人联起手，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一次性解决干净。但若结合两姐妹的能力来看，这些哥布林显得就无足轻重了。这两 boss 可都是能召唤出哥布林的主啊，尤其是还能召唤出爆炸哥布林，这种类似于鬼畜的人肉炸弹，如果是瞄准了小雨和方宁两人，那几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风阵的策略是避开对手的锋芒，再各个击破。小雨也渐渐发现，随着一行人向沙漠中推进，风阵对于敌人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艾伦似乎也能感觉到一点危险的气息了，双手始终按在腰间，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方宁的安全。小雨突然觉得自己像是没心没肺的人一样，既不着急也不担忧，丝毫也感觉不出来什么危险， 他就像是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死板地跟在风阵后面等指示，一次一次转换方向，留意四周的动静。但是他现在的作用也只能这样，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他大展拳脚。小雨不禁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儿了，前往艾伦口中所说的那个雪山营。可是他没想到的是，等他日后真到了雪山营，简直恨不得将这艾伦千刀万剐呀。那可根本就不是练级过瘾的场所，那简直就是魔鬼的城堡，撒旦的地狱呀。哎呀，我们先歇一会儿，补充一点精力吧。风阵突然叫停了下来，并且率先在沙子上坐下来。听他这么一说，小雨也感觉这肚子里一阵空荡，饥饿的感觉瞬间如潮水般的涌了上来。
咕嘟咕嘟，
风阵喝起水来。哎呀，好吧，看来真是需要补充一点食物了。小雨这时候故意走到方宁的身边，紧紧挨着他坐了下来。方宁，商量个事儿呗。方宁一愣，说道：“什么事儿？说吧。”其实小雨是打算要借助这样难得的机会来试探一下方宁。自从上次提出来要来塔克拉玛干之后，方宁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让小雨十分担心。如果我的方宁变成了浮于雾溪，那以后我到底是要和浮于雾溪结婚呢，还是要和方宁结婚呢？小雨心里想着。于是他吞吞吐吐地试着问道：小娘，你看我们也长跑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结婚的事儿了？小雨斜着眼，余光瞥在方宁的脸上，见到他果然有不悦后，连忙补充道：至少应该先把婚事定下来吧。方宁说道：你急什么？我不是已经在四大家族面前公开了你是我的丈夫了吗？小雨急忙说道：哎，这可不一样，口头承诺哪有让小绿本子让人放心呢？我可没打算现在结婚，咱们还这么年轻，以后有的是时间的。风阵和艾伦各自在一边进食补充能量。对于小雨和方宁的事情，艾伦向来是不赞同的，所以理所当然地插上一脚：哎，我说你小子也太猴急了，这宗主现在刚刚继承浮于雾溪的能力，至少也得等到完全接受能力之后再来谈这些事儿吧。小雨就知道这艾伦一路的坏水，从来不干好事，现在这时候插嘴，那可真是火上浇油。他心想，要是让小雨和雾溪成为一个人了，按照浮于流的传统，还能有我的地位？浮于雾溪可是已经跟人结过婚的，现在这种法治社会可是不允许有复婚的存在的。不行，我一定得赶在小雨和浮于雾溪成为一个人之前把他搞定。方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受到了浮于雾溪的影响，竟在这个时候点着头说：华州城里还有好多事要我解决呢，咱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风阵见他们还有继续争论下去的趋势，连忙阻拦地说道：我说啊，现在是关键时刻，还是先解决这格拉卡的危机，其他的事儿能缓缓就缓缓吧。小雨满腹抱怨地在一边嚼着干食，鼻子里哼哼着，也不知道在抱怨些什么。不过看得出来，方宁的态度对他的打击不小啊。不过转念一想，在这样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还是先顾着眼前的事情重要。吃了一些东西后，四人就再度起身打算继续前进。不过很快，风阵就好像发现了一些事情的变化，他突然指着前面的方向说道：哎，你们看看前面是不是有空间扭曲的感觉？小雨几人望过去，还别说，真是这样。 像是在平静的湖水中有涟漪在荡漾似的。在小雨以前的认知中，很少见过这样的情景，大部分都是在夏天炎热的时候，热气滚滚才会导致视线出现扭曲。在这样广袤的沙漠中，阳光也并不毒辣，显然是另有原因了。方宁突然大叫一声，你看那边有水墙。小雨顺着方宁的声音向前面看过去，果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发现了一堵厚重的冰墙，冰墙的大小足有数百米，横亘在荒芜冷清的沙漠上。但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经受着沙漠中狂躁的暴风吹刮，却没有融化。小雨心头断定，那一定是寒冰格拉卡的驻地了。他转过身向风阵问道，怎么，难道格拉卡姐妹不喜欢待在一块儿吗？风阵摇头说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出去巡逻了吧，在阿勒德大陆的时候，我也不经常看到火焰格拉卡的。风阵打算靠近冰墙去查探一下情况，毕竟在四人当中他的等级是最高的，就算遇到什么意外也能够轻松地应付下来。于是嘱咐了艾伦几句后，就小心翼翼地靠近冰墙。小雨觉得其中一定有蹊跷，心里十分不安，但是又说不出一个究竟来。于是他仔仔细细地四处打量，他发现地上的沙子不仅发出焦黄色，而且还带着灼烧般的温度。他突然联想到火焰格拉卡，双眉一挑，急忙说道，我有一股不安的感觉，可能我们已经掉入格拉卡的陷阱中了。
哎呀，不可能。
艾伦当机否决掉他的说法，
这格拉卡再聪明，那他也是一个 boss， 没有人类的智慧和心机，怎么可能设下圈套啊。
小雨说道，话虽这么说，可是风阵他不也是 NPC 吗，他照样有人类的智慧啊，更何况你不能以平常的心去揣测这些怪物啊。方宁这一次终于和他站在了一起，点头说道，自从我进入这块范围，温度就上升了许多，烈焰格拉卡可能就在附近。
艾伦不方便反驳他，就假模假样的四周打量，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啊。
漫游枪手的嗅觉可以说是最灵敏的，在所有职业中很少有人能在危险感知上超过他们。三人喋喋不休争论的时候，前面侦查的风阵快速退了回来，他的身上还冒着寒气，显然是十分靠近冰墙之后才回来的。小雨看他脸色并不乐观，就询问他怎么回事。风阵将自己在冰墙后面的所见情况一五一十地复述出来，结果让三人都大吃一惊。但是风阵的调查却更加坚固了小雨的揣测，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阴谋。
我说我们还是先退回去一段距离吧，
风阵建议说道，显然情况已经有点脱离他的预料了。三个人都举双手赞同，立刻就调转身子准备离开。小雨突然想起来问道，哎，如果他们在短期内召唤出很多的哥布林，那怎么可能把他们隐藏起来啊？
这一句话像是一颗重磅炸弹，立刻让其他人全都警觉起来。
第一次在边缘遇到哥布林大军，其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那显然只是在外围巡逻的小虾米罢了。按照常理来说，越是靠近 BOSS 的中心，小杂兵就应该越多才对呀。事出诡异，必然有妖。种种迹象
似乎都在表明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策划。风震说道，
哎呀，没想到才过去这么一段时间，这两姐妹也会耍花招了。
小雨只能无力地吐槽风震了，亏他还是个 NPC 呢，对自己的老对手都不了解。好在他们撤退的及时，就连一只哥布林也没有惊动。就在四人都以为从此就安全的时候，脚下的沙地突然颤动起来，就像是有庞然大物在行走逼近，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咚咚咚，连续不断的声音仿佛铁锤敲击在众人胸口。小雨感觉着脚下震动的大小，他暗暗地吐着苦水，看来这一次真是要丧命在哥布林大军手中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倒，密密麻麻的哥布林大军不计其数，有投石哥布林，有标枪哥布林，还有魔法哥布林。原本贵为头目的魔法哥布林现在也沦落为普通的小怪，跟随在大军中间前进。他们莫名其妙的出现，毫无征兆，就仿佛从天而降，打了四人一个措手不及。风震忽然想起了什么东西似的，急忙说，哎呀，我记起来了，这格拉卡姐妹也算是魔法使，他们一定是在远处刻画了魔法阵，将哥布林放入了异次元魔法之中，现在呀就是伏击。小雨艰难地咽下口水，没想到这回真是被算计了。
招理疗课堂为国营大树装存粮，无奈他刚转心想，就阴霾大麦浪盈眶，柔弱却假装刚强，精明外表是包装，看我万转个手段，吃个魔镜在床上。我是可爱小公，我怕谁？邪恶腹黑，假善良，面带孔清纯，手段够歪的，千方百计折腾你到泪汪汪。春呀，我偷偷藏，万一追踪到你身旁，
放过我吧。
故意跌到寒树上，无辜眼神让你心慌。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别怕，
别怕，难道不知道现在流行压倒吗？
不要。
话说我褪去纯情的伪装，只把大树立到城中央，一步一压倒，欲望眼中烧。衣衫凌乱，黑发飞散，风情扬。别说你什么步骤都不知晓，嗨就要嗨到腰腿都酸掉。反攻太遥远，乖乖配合好。春光无限，春意盎然，春色无止休。小手已落入我手，乖乖屈服，眼泪流。屈服从没有尽头。手靠皮鞭两扛头，
过了，
不过，
过不过了，
打死也不过，
真不过，
你想都别想，
想都别想。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是可爱小公，我怕谁？邪恶腹黑，假善良，面带够清纯，手段够荡漾，
千方百计折腾我到泪汪汪。
床上偶尔手心狂，床上阳光少年郎。
你就装
可爱无敌外表装，小恶 果果女神能比我强，想要拜师学艺只需乘上300娘。
空间意外连接，谜底错综复杂，两个世界究竟上演着怎样的神话？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欢迎您的收听。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 DNF 与明慧，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